那我们接着哈，这个三烦恼是无明、爱跟取哈。当知所与，皆是所摄。皆是所摄的话，我们讲一个是两个是业，三个是烦恼。再一个话，皆是所摄，其他就是苦了啊，就是惑、业、苦，就是其他啊。我们讲这个二加三无，其他的七就是苦。那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前面那个不是说它本来是因苦因，但本身它既是苦也是啊，它既是像比如说我们无明行啊，那行识名色六入触受啊，那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苦，但苦又同时是因未来生老死的苦啊，自己是果，同时又是另外一个苦果的因啊。所以这个其实我希望大家哈，慢慢也在这种道理当中，除了某些法相的说明的时候，也慢慢学会了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思考，啊，灵活的思考就是慢慢学会用缘起的角度看任何事情，包括佛法，包括佛法，佛法这样的说，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不是没有理由。但他有他的立场角度，要成就的善巧是什么？他因为他的角度在这里，所以他的讲法就往这里来。当他的角度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另外一个善巧会跑出来。所以你会发觉说，你很容易就看到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答案你能接受，但接受他的结论的同时，又能知道他的理由在哪里。就说你看的东西其实都不是单面的啊，不是等着人家给答案，而是从答案当中知道原因，从原因跟答案当中可以知道因缘。你看，啊，这个叫像相性体力，到这样因果本末究竟等，就是他不但能看到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到最后能看到结果本末前后头关系怎么样。这就是《华华经》里面谈的，那天台讲的实如是，怎么一个道理是这样啊？有相，有什么相？它的性是什么？它的体是什么啊？用是什么啊？体力作用哦，这个东西能作用，这些东西到最后本末究竟，前头前后。所以其实了解佛法里面呢、啊，我们现在不断也许有很多维系的，不要讲说你们记不得，我讲完大概也就忘了。哎，我脑袋不是很好的，我大概掌握一个原理，因为往生的时候还带那么多书哈、哦，就完了。哎，我大概就一个念头就好了。哎，我现在所有准备就是一个念头，我不带那么多。但所以说，当我们要的时候，掌握的是，我就想不断的学习淬炼的是那个剑呢。当然，剑有些观念我们会记得，但我基本上我不是很琐碎记很多东西的。哎，我有点不堪负荷，而且其实也不喜欢被这样负荷啊。但我是这样说，有些东西我们听完大概会忘掉，但忘掉的时候却培养了什么一种素养，从缘起角度思考事情的素养。你要知道，培养从缘起角度思考事情的素养的时候，会让慢慢远离执着，因为唯有你把事情看实，才会固定在那里。当你从用一个角度里面一直开，而且会有一个奇怪的看法，就是说你当这个地方开放的时候，你还会用同样讨论同样的态度来看你所开放的东西，所以你开放的东西会一直开放。所以人的视野，我们经常讲说，我经常讲说，我们讲要开放心胸，你想开就开啊。那么除非动心脏手术，我这也没办法开。真正开放是那个执着，那个角度，那个习惯。所以当一个人开放的时候，就很容易接纳不同的东西。为什么？每个法都有每个法的因缘啊，每个法有每个法的那个升起因缘，因缘不同，但本质啊，其实都是无自性的。我们讲这句话，其实绝对不是什么一个语言上的东西，而是这是一种人的素养了。其实也就是你的 你的对佛法的见的养成，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谈谈谈，很多东西你不用去背了。说实在，我连我都没背啊。但你如果真的想要，因为以我们的现在的智慧，如果你要强取它啊，你其实会成为在我们讲说一根也容易坏，因为太细。所以对我们每个人学习，有的人因为心很细很堪忍，所以他一听过就记起来，这是这一类人。我也不是这种人啊，我的仓库有限，来了以后就像我们最近有些电脑机关都很慢，因为你进很多。那最近不要传一个东西给人家，因为他给我的那个碟啊、哦、剩下一点点，那要灌很多东西，他不要进来，他就要调整，一直在那里调整，因为空间有限啊，空间有限，他要摆这些东西啊，他必须要重新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可是如果空间很大的话，他就一塞就塞进去了，啊，对于那个他给我的随身一点空档很多，一传就进去了。那我剩下的一点点啊，他就一直调调调调，因为他必须要有作搬东西，必须要有作业的空间嘛，作业空间啊，对啊对啊。像我们现在因为脑袋有限，所以到时候化解不行的话，一部分就要淘汰掉了，过年，不然再下去会受不了。所以像我们现在用的书也以前书很多，现在就慢慢消。为什么？因为我化解看没看搬家倒很重。这只负责搬家，那也没看多少。现在啊，带个电脑就好了，其他能省。因为花姐，要用的时候用啊、哦，或是我们就形成一个图书馆，习惯到图书馆去拿，不要每个人有一套，用不完啊。当然，有的人需要专业的，你放在你旁边，或者的话不要样样都要，那就是生累，累都一大堆，挂碍。啊，一段时间看他长霉又不舒服，就到最后买书都是给霉菌用的，也没什么用啊。所以现在慢慢就很多东西要尽量简化，你学的东西啊，尽量得它的要领，而不是那个琐碎的东西。那我说，那我们干脆就讲要领，不是没有透过琐碎的东西得不到要领，得不到要领，你必须要从世俗地里面才能得第一地。所以不要忽略的中间的东西，但不要被这个琐碎的东西啊啊！我常不是讲一个例子，我们算很多数学题目，并不是要你背题目，而是会算。只要会算，题目就可以丢掉了。哎，这样不要把题目背起来，不需要啊。那你如果要教学的话，背几个题目可以的，因为这样可以教人家，或者的话不需要。哎，其实也不需要了，随时就念出来的啊。好，再过来。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啊，最主要能随顺的看到如果法在衍生的时候，它的一个智慧跟它的那个缘起的角度哈。又二业中，初是隐业所摄未行，后是深业所摄未有啊。隐业就是两个业当中，一个是什么行，一个是有。行的话，它是隐业所摄，它是能隐什么？隐后头的种种心心法，乃至所有的东西从这里隐身出来。那后面的有呢？它隐身什么？隐身生命的深处，就是报了、啊。隐身就是报的现前，法的成现前啊。隐业是让一切法能隐业能引导出，因为业力引导其他的法跟着隐啊，跟着。生出来，那生业的话就比较偏向报，就能具体酬这个业而生这个报啊，就生业所摄。三烦恼中，一能以发起隐业为无明，二能发起生业为爱取啊。你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理，我们大概也都多少有的人呢、啊，我想应该都知道哈。啊，我们现在讲隐业，隐业完了，其实我想，那谁隐这个业？他为什么有那个带动其他法升起的这种引导的作用？这叫是无明，无明才让隐业能发挥作用。那包括我们的生业是由有业所形成的，我们为什么会生老死？因为这个颠倒是从爱跟取，从爱跟取。然后生的，所以之前早期啊，我很早之前我说，十二缘起当中，如果论，啊， 三世二重因果的话，那我们今生最好修的大概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无名行，再过来是啊名色六路处受啊，那爱是吧，是现在的爱，等于是今世的什么苦因嘛，对不对？今世的苦因是爱取，那前面这是什么果？那到时候我自己想法啊，原来修行今世的话，从祸开始的话，从爱开始，从爱开始，其实也触受都可以的，因为那都是整个都是叫果，也是现在在受用了。不过当初我在讲说，如果因为当初我的想法，那这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因为它是三世二重嘛，那我们修行当然是今世嘛，那今世的烦恼是从哪里？祸业苦应该从祸下手嘛，祸从哪里？爱开始。我就那时候就讲说，当我面对境的时候，如何离爱啊？当然其实现在的想法就不一定从那里，从触受都是修的地方啊。啊，那爱当然就是像比如说我们是讲根蒂语，不取相不取随好，其实就是跟爱也有关了，对不对？我不取这个相，我不受用，不取相，不取相其实跟那个触受有关嘛，啊，哇，不取相，不取随好，这个如果要方便说的话，就是我不生爱，我不以可不可爱相生执着，我不取相，我不认定这个相，我不以这个相为实质意，我在纳受它的时候，我就能观照，不取这个为实质，就是说我变成不以实际上能得，那得完了以后，我们触受接着就爱就出来了，这一关你也必须要能不爱，你也知道，当然这个最主要是当你不取相的时候，不取相当然就不取随好了，随好就随他好，随他好就是说好就好，坏就坏，就经常随他转，因为你一取随好随他好，就是随境的好坏在抉择的时候，其实心都已经被牵引进去了。所以修行人的第一关不是说不要执着啊，他这种境啊啊不要去分别哦，我讲说这个不好的事情不要做啊，这个好的东西不要执着，其实这都已经是第二回了，你的第一关已经破了，进入第二关了，那慢慢要进入你的核心，你要攻城略地，你就差不多完了。其实从一开始应该如《金刚经》所说的，因为不取相不取随好，就《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第一关在这里，第一关失守才会讲说，他虽然很可爱，但不要，但我们已经其实可爱就已经进去了。你一取可爱，其实心已经系在了，这时候都是很勉强对峙的。所以其实会修的人，其实在现前的时候就保持观照了，那个观念必须要很是现前正念，如果会修的应该从这一关就守住，不要等掉进去然后再开始说哎呀懊恼了，这个都是后头的不得已的对峙，就已经染病了啦，现在要治病了啦，其实一开始就把细菌挡在外头了，这个我不接受。嘿，那你这个观念其实我们这样当然这是另外再谈，因为可是我说实在的，一个真正会用功的应该是从这里来的，他不是到后头的，也就是说你随时精进的是不让你掉入境里面的，这个修行态度如果有，因为我发觉实际上能这样做的人并不多，日常生活中把念头看得很紧的人并不多，但你不妨试看看，我觉得你不妨试看看，这是我记得之前跟他讲，你可以不用去跟人家讲，你也不用去观防，你今天就提起念头，我随时就不管我掉不掉进，我随时正念观察，我正知啊，正知我的念啊，我随时知道我自己在想，就是你稍微勇猛一点啊，今天就是一直看着自己的念头在转哪里，不要不小心就跑去镜里面啊。你在面对镜的时候还有一个把关者在看自己的念头，你试看看，很有趣哦。哎，这个很有趣哦。这个修行方法就是我们讲说你在修，人家也不一定看得到，不过这个其实是很精进的，你这个精进没有像他就在面对一切镜的时候调， 其实后来在中国很多的修禅方式其实都是重视这一点，重视这一点。那实际上这一点印度也是如此，只是我们好像忽略了。可是中国祖师在谈这些东西，禅宗很多地方谈的都很重视这一点。那问题现在就是我怎么，我这个要领要跟应该这样修，我知道了。现在问题就是当我在修的时候，我发觉我挡不住境对我的引诱。所以这个引诱不是顺境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大智度不是讲说有一个行者看到那个花好香，好像那个花神像，你怎么偷我的东西？可是连这也不行哦。那是啊，连这个不行啊。你说哇，山好美，那山神你看什么？这样不能看，可以看，但不能说很好看。我那个生活多无聊啊！是啊，像你这个要有聊的，人家修下等行，修解脱行的要修无聊行。其实就这样，我们到最后这样，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面对境的时候，马上取好不好的时候，那个心一直都盯着。空无碍，这个要，所以你在运作的时候，我觉得当你在做的时候，反过头来看你怎么用不上力，这时候你应该就以不懂的地方来追求了。所以你看修行能激发出说我怎么使不上力，那再从这个点为你现在修行的重点，因为你现在用不上嘛，是不是？用不上就是你现在要克服的嘛，是不是？好，再过来，于是所设之中啊。就无名引申啊，那个花起深夜是爱取，那于是所设之中啊，恶是未来苦之所设，未生老死，就未来的叫生老死。那五是未来苦因所设，未来苦因所设，未现法中从行缘事乃至处缘受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未来苦因所设，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四名色六路畜受，它也是果，它也是啊，四就是果嘛，啊、哦，那同时它就是未来苦因，它也是未来苦因，没错，就是四名色六路畜受，这个是未来苦因，但也是为什么你有这样？你看，所以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谈啊，四名色六路畜受果呢？果的意思就是即使已经报了啦，你现在正在受报，你这个颠倒心烦恼心就是报了，包括你现在在起烦恼本身也是报，你这个爱本身是不是报？也是报，但同时又是因。所以为什么众生很难那个，你要讲说你怎么可以造这个东西，其实他同时在受那个报，他现在造种种业，其实就是业力在报，报的他不得自在，他只好往这边追逐，其实是极为不自在的，必须从种种境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在报吗？报啊，我们要断食啊，不吃不行啊，我们只能尽量吃的比较如法而已啊，可是还真的不能不吃啊，不是吗？报啊，你必须要受用它，是。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众生都已经是不得自在的，必须要，所以了解这一点才会想摆开这些嘛，而不是说摆开外在的苦而另外守住这个报，这个是报了嘞，这个是无明行的，这我们现在四名色六度触受都是报了，结果你在守住这些，我要好处，我要好受，这报呢，这是无明行来的报呢。所以有的人是往外推，但不懂得其实连这个畜受都是该舍的，都是该舍，因为它是无明行来的。所以缘起谈起来其实很有意思的，只是我们有时候把它简化了，就好像听完了没什么感觉，你不知道它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一直在讲，讲归讲啊，你看这个开这种支票到现在还没兑现，其实我想有机会把十二缘起一次讲完，就讲十二缘起就好了，就十二支里面一段课可能要讲一段时间，就是十二缘起，把十二缘起支讲那个缘起一把它 显出来，不然我们十二支我们早就会背了啊。可是问题我们缘起见也不一定生得来，因为我而且光这个东西包括四谛，你看要讲广讲略也可以，光一个四谛道理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修行的相对应关系。好、哦，我之前不是跟他讲吗？如果了解四谛的道理，它会产生一些极笃定的那个相出来啊。哎，好、哦，这个生那个笃定相出来，因为你知道修行原理的哈、哦。好，我们再看，又即五知，亦是现在苦知所摄。有先世因，就是什么？啊，先世因就是无明行。有先世因，今得生起果亦熟色啊啊！今得生起果亦熟色啊，为是名色六触，就六路了，触受就是这个五知是这样。所以它本身是嘛，现在的苦知苦哦苦果，但同时也是未来的因啊。好，我们再看啊。又现在果所摄五知，即未来果所摄二知，总名果所摄缘起。当知啊，余知是因所摄缘起。你看因果，所以我们讲因果，其实在佛法里面谈因果就是谈缘起，因果就是缘起，不对吗？对不对？我们前后的其他的那个其他的七支是果，其他的五支是因，就是因果。所以因果其实就讲缘起，所以了解因果的话应该要了解缘起，但我们现在相信因果不一定能了解缘起，因为你把那个因果看简单了啊，看简单了。所以因跟果的关系啊，我们很少真正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式的答案，就是说有因必有，有造诣，有因就会有果，那你只知道得到，可是你不知道因到果为什么会到果，是不是因到果。所以光这个因果的观念可以谈出一些，从因果两个词其实就是缘起，因为他你看十二缘起之就谈的就是因果而已。好，复次，无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无明嘛。列于五次五处能为能生因，一能生疑，二能生爱，三能生非处性，四能生见，五能生慢，增上慢。无明，这个无明从哪里来？我们前面不是讲的无明为开头嘛？其实无明哪里呢？我们方便来讲，无明啊，前面不是讲说以六处为他的无明的引因一处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讲无明啊，整个对十二缘起的不了解啊，整个这个，因为包括我们在这个内心里面对很多造作，这个就是无明的造作了，就无明的起作用啊。所以无明啊，这缘起的道理都不能如实误入啊，这就是无明的根本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六处，对我们的六处，我们的身心名色起作用，对东西的造作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其实这是种种什么因缘所生的现象，而只为真的在造作，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执着有六根对六识吗？六尘吗？其实这里面谁对啊？啊，我们上次不是引那个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那个眼见。眼根见，眼识见，啊，没有，和合假立为见，就是这一点不懂。那执着能见所见，那这样一旦执着了，所有问题就变成本无意义的都变有意义的。然后从一种假安立的错误颠倒的有意义，让有意义的东西支撑本来无意义的都变有意义。所以你看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梦的东西，我们在颠倒的东西，以这个为基础所造作的分别，每个都变成对你来讲都有意义，其实不是梦上加梦而已，是好。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假如你不看到这一点啊，你一直在做休息梦，做休息梦，梦又是假，修行又是真，那真却被假所盖着，所以真亦假，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看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在做修行梦，不是吗？我们绝大多数不是吗？做修行梦啊，就是真的你以为你在修，可是其实上你一点碰到都还没有啊。甚至我们要讲说不要碰到，开始累积哦。我们讲啊，我们现在结这个缘，结多少？结很远很远的缘，和一个结这个已经慢慢靠近的缘。我相信像我们这样，我们也不是马上能在生活上用的，可是我们毕竟开始在建立这份真见的因缘，也就是说未来哪些因缘，这些我告诉你功不当捐的。那毕竟未来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你在就于修行解脱来讲，他的因缘的确比别人胜过很多，胜过很多啊。哎，我是很相信这些点点滴滴所做的东西，未来在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了解这些证件呢，你未来在听闻证件，第一个你容易误入，再过来你比较有机会，不要讲听闻，比较有机会亲近到，比较有机会亲近到，因为这都是缘，这都是重来未来要结身的缘。好，这个无知啊，在无是能为生因啊，就能生什么因？能生疑，好，能生爱，能生非处信，就是不该信的你要信了啊，还能生见的不正见，再过来生正上慢。怎么说？与前际等无所知，是能生疑啊。前际就是之前，好，为如是疑，我与过去为尘有也，为尘无也，如是等疑疑三世转，如今广说啊。我们有没有疑？请问有没有疑？有啊，不然你怎么去算命？讲开了就是疑。我希望这位大师请为我卜个卦，解我内心疑惑，那不是就这个疑吗？我们还疑了不少嘞。对，以前还真的也做这种事，为人家解疑。这个事我都看过，哎，这我都看过。我说有，我们就是这样的疑啊，不可无法决定，无法决定，心犹豫不决，所以我们对过去不知，所以我们对未来不知，所以我们需要有个东西给我们安定，不是吗？但这个疑更深细的，这个疑可以开展。不，我就举例，我们这种疑其实就是有在这种成分里面了。我过去曾有过去，我到底是如何？那有没有？那现在是不是无？那于是怀疑这个三世的流转，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哈。过去名前际，未来名后际，现在名前后际啊，用前后际、前际后际，然后论一个前后际，就把过断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哈。待过去是待未来世是前际，所以待很有意思，没有有没有过去现在没有了。是待的意思，待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什么叫过去？没有未来有没有过去？没有，一定要有未来才有过去啊！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谈，我们在讲说过去的时候，一定是至少有两个观点，其实应该三个：过去、现在、未来。因为那个三个词是不会跑掉的。你讲未来，一定是站在某一个未来，就是还没到嘛，那一定就是我现在。以一个站在一个点来谈未来，所以这个点就是相互对待的啊。这个我们来谈，这个之前我们谈的已经就是那假案例的心不相应心的啊，是不是啊？分位差别出来的，所以待过去世是后继啊，待未来世是前继。于过去当知此以前继无知所生啊，若于未来当知此以后继无知所生。请问于过去。有没有疑未来？其实背后是有，但实际上因为他重点，因为众生所主义的所重视的是过去，所以疑过去他不知。那实际上当过去不知，未来你能知啊？不可能吗？因为未来是就过去，过去无知会由无知生出知吗？不可能啊。所以有的人呢能算出你的未来，他连他过去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算出你未来？ 但在作用上会偏重，有的人是就未来心重，所以他以未来有所挂碍，对过去就算了，可是我很在乎未来，所以他这时候就会以未来为重点。其实我就讲过，过去未来不可能切割的啊，所以因此我们在那个未知生焉知死，不是讲这句话啊，焉知死。不过他们的重点是啊，未知生焉知死啊。结果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一直对死的很重视，所以儒家强调说你要先知生啊，你要未知生你怎么知道死，的确没错，没有生没有死。可是在佛教里面讲说既生知生且知死，为什么知生就会知死，知死就会知生。佛教在面对死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生，所以我们在临终关怀的时候会关怀什么，我们关怀的不是死，关怀的是生，对不对？死的不是没有算了，不是死的就我给你快乐，不是。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在临终那一块那一段给你快乐给你满足，而是我们要守护你的来生。所以临终关怀的目的不大一样，手法就不同。所以我假如临终会让你很满足，但对你来生无效，我宁愿让你临终苦但来生有益。因为我重点是死生接着下去，所以我重点的关怀会关怀在怎么引申一个好生，不是在满足。比如说有些人一生怀着遗憾啊，怀着遗憾有啊，那个本来一生失恋嘛，就要走了，那对方就来，好吧，既然要死我来看他啊，就表现对他很喜欢。那一个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你知道我意思吗？本来他已经失望了，失望的好走了，结果他现在满他的愿，他不想走了，他不想走又得走更惨。有的人当然调伏到最后说啊，我满我的愿我可以走了。你以为满愿就能走啊？满愿就是说更可爱了。有的人满愿是可以走，因为他可能有另外西方信仰可以到天堂啊，可是有的满了愿不一定能走，因为满了愿就可爱性，未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放得下现在抓得到的东西去追求一个我未来都不知道的，那更可怕。可是我们如果在佛法里面讲说，我们告诉你放下，告诉你未来那个好，那好在哪里？好在现在你可以决定。所以临终关怀的角度会不一样，临终关怀的角度不一样。好，这一点啊，若于未来当知此疑，后继无知所生。若于内疑惑，此谁所有？我为是谁？今此有情从何而来？于此莫疑，当往何所？当知此疑是前后继啊，无知所生。好，前后继无知所生啊，我现在要去哪里？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最怕的吗？真的，你看多少人能笃定，你看修到最后我们连这个疑都还没跳跃哦。你死要去哪里？修空观，好，观空，这样就会好死。那这个还是没用嘛，因为他挂碍死，是不是？念佛，念佛的时候念到这样念，当然这个都可以啦，令我，因为实际上你不无法要求每个人达到那个程度了可是当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他是在求一个好生你知道吗？真正念佛的原理是舍离三界的执着，只知道以最清净的心求生。所以说你那个求生念头越清净了，去越快。但你在念佛的时候带着对世间的挂碍，对未来的疑惑，不得不选择这个念佛，其实这个念佛成就障碍就多。所以真正念佛的人，他信心十足，他世间放下，他就一心完全就只有念佛，其他的一概都不顾，这个当然最容易一些嘛。结果我们带着念佛，我们念佛是一个东西，可是带着挂碍， 你凡是对世间种种往生不往生其他东西挂越多，你那个念佛念杂质越多，那这个就是要靠功夫了。那你说那这样能不能往生？可以，但我只是讲说他有可能往生，但障碍多。那你为什么不开始一开始建立一个对这个法的信心？你敢顶戴得了，放得下，障碍就少。为什么？没有其他第二念，就那一念，随念往生吗？因为其他念不生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短时间可以的，是平常要练习的啊。就我就讲说，最好的练习就是睡觉的时候念到睡着，就如往生临终往生这样念到睡着。你说这样我会睡不着，那表示你还不会想睡，起来做事。当然这个真用功的是这样啦，不然我们这样经常会脑神经衰弱，因为睡眠不足。可真用功的就是念到睡着嘛，那为什么睡不着？还不想睡吗？还不想睡是不是？哪天试看看。因为你必须要念到，就是说我全然舍下，就遵此一念，我只归一此念，其他都不要。包括我们修，不是修念佛的，修其他法的也是一样，仅此一念，仅此正念，其他一概舍掉。你这个，你这种训练要有，哎，好，再过来。你因为对内对外我是谁，所以他的前后即无知啊，就会疑我是这个疑，由这个疑就会生很多的畏惧会出来。又于内无知，于外无知。于内外无知，当知能生内外等爱，即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喜乐爱，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不是讲那个苦地极地里面，我们谈到那个，我们谈这个苦地极地的这种四种爱啊，生其他的就是在这里谈嘛，对，就是后有爱的、啊、喜贪俱行爱的、啊、比比喜乐爱啊，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为什么无知？无知以后就错误判断、认定，产生了执取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因为自己无知，所以我们宁愿相信算命的。一算命以后，就确定这个命是你的，然后就导引到这里。所以很多人一句话。算命一句话，这一生就被决定了。他比较怯懦，比较不理性，讲这个话的话啊，境由心生，然后这个境就把它框住了，是。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就决定他一生了啊。他认为这一生一定如此，一定如此啊，结果他就是这么认定了啊。这个就是被框住了，错误判断产生了内外等等爱，就种种的判断啊，所以后续的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喜乐爱，都从无知，就从无明里面的看法啊，错误的要看衍生这些东西之外，又若于业无知，于意守无知，于业意守无知啊。是诸有情由以业制造无知为缘故，以鲁达罗天啊、毗舍奴天、四祖天等灰正处啊，灰正处中生妄圣解，皈依尽信。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业跟我后来果报一熟就熟了吗？就是果吗？啊，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他从这个因。成熟了，一业一熟，这中间的果报不知道，业不知道，从业跟果报之间的关联他不知道。这时候他不知道，由于业制造无知啊，自己在造业，自己在果，自己在现这个世间相，包括一切东西都不离开你自己在造的。结果你不拜自己，你要么就拜自己，你要拜那些什么，哎，婆罗门里面啊。啊，鲁达罗天呐、啊，啊，这个很多的，大自在天，当然有的定位，他这个天是不是就那个天？其实，他们讲说，这个鲁达罗天就是大自在天，未必的。他们只是他们在宗教里面设定有一个这么天，他是不是就是大自在天？ 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对他来讲他就相信有这么一个天来主宰这个世间，包括四主天梵天，这个根本跟你无关的，结果你就相信由他来决定你，因此你就去祭祀他，是不是？对不对？非正处啊，不是该求的，叫身忘圣洁，皈依尽心了，就生这个问题了。又若以佛等，佛等无知，乃至愚道无知，当知能生诸见。你对于自身的业力不知道，自己的业力不知道，产生了不当的信仰。那对于佛跟道无知，就产生种种偏差的不正见。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他这样一谈出来，就看到我们无知的过失在哪里。从无知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差别的所有感受到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种无明无知里面引申出来的。好，那无知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应该是知什么？由这个知什么后头所衍生，你看多少作用？当我们开始研于佛法的这种缘起正见，可以产生多少作用？去与去爱，去会处信，去不正见，去真上慢，是吧？一本万利啊！因为它的来源，它的滋润都是从无知无明。当你这个烦恼一断，一开始你的正见一有的时候，其实所有在增长这些烦恼的养分都开始在减少了。都在减少了啊。他说如果我们疑惑无知，就会乃至疑道无知，这时候就能生诸见。什么诸见？由于三宝及四谛不正通达故，乃至能生六十二见。这个六十二见我们现在就有无亦有，亦无非有微无，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当然一直衍生出来就是六十二了。那62还不止的，各个人呢看的话各个差别，只是大约分出几种等类啊，其实也不离开四句了。你要分了，不然就是离开，就更简单，就有无了，两边了，是不是？所以它可以衍生到种种62见，其实也不过就是两边见啊。那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三宝，不了解四谛，就衍生种种62见。这些外道见要不要学？要知道。为什么？因为知道他就知道你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讲印度六派哲学，那我们在讲外道见要不要知道？因为如果纯粹在讲外道见，而不把将这个外道见的核心精神点出来的话，你在学外道的观念。可是实际上你看到外道的思维模式，你会看到你如果能把那个思维模式点出来，今天你会看到你不就是这个想法吗？你一样跟他一样的。所以之前不是跟他讲说到底有没有佛性，我们上次讲完了，现在再问，又怎么回答？讲有因中有果，讲无因中无果，两个都错啊。这个怎么谈？又因中有果错了，因为有活在里面了，因中无果，那怎么成？无因怎么成果？那唯有你了解缘起的道理，你才知道说活性的解释是什么。那如果你一解错的话，你坚信活性，并不表示你坚信就对啊。你坚信活性是你以妄想心所成的，又不是真的相信。虽然这一份信有时候比不信还好，因为深信活性，所以你更有勇气去承担修学了。它有这个价值，但只是靠这个信能走到哪里？它只送你这一层，下一层不行，对不对？靠着信而入的可以啊，相信佛性能不能帮助你修行？有哦，当然可以啊，我们绝对不反对。问题靠它能走多远？因为你是你的知见里面不纯正，所以要靠着它，你无法了解真正缘起的道理。所以到最后依然还是在生死当中，只能升天。因为相信佛性就犹如在念佛一样，六念华里面念佛得升天，不是吗？ 所以我们并不反对它的用，只是我们真正要解读它。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佛性讲得很清楚，有的人还拿十七心性哦，你信不信？因为他信，他无法领纳你讲的那个那么维系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讲缘起讲中观，有时候不是适合，我说实在以我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适合听的了。好，但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先把估，因为没办法，只好说，因为唯有你达到真实证见，你才能有出离。我们现在讲的标准是出离了，可是如果以出离要顺应结这个出离的资粮的这个前面的加行，前面的准备啊，就算有些观念不是很纯，但还是有用。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讲人天的善法，有没有直接谈缘起？没有啊。我们谈人天圣，有没有讲缘起？没有啊。人天圣外表没有，里面是有啦，但主谈的时候不谈缘起。因为谈缘起的时候就跑到三圣去了，谈缘起就跑到三圣了。我们讲因果，哎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隐藏的缘起道理，但有没有正说缘起？没有，这才叫人天圣呢、啊。哎，所以这个有些道理啊，必须要懂啊，才能知道。所以由于我对外道的了解，其实有助于知道说，我们也犯到同样的盲点，同样的盲点。那因为它一个结构嘛，就是产生一个对一个法的一个自信值。那有的人是执着天，有的人是执着某一个法体，像道家不是道吗？那道，我说啊，道家不究竟，真的吗？那你呢？你多究竟？我相信真如的真如跟道还不是一样。如果你错看真如，那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跟那个真如引生一切法，那不也思维逻辑不是都一样？那你说我相信真如比较好，那是你说的，可是你的内在其实跟道家还蛮像的。那外道种性在想理解我，是啊，一切是如此啊。这无关于你用佛教名词就表示你是相信佛法嘞。哎，好，即起如是见，立如是论，无私无爱，乃至广说所有邪见，就是无私无爱，就是我不需要布施。为什么？因果不相应，无因果啊！我布施善不一定得善果，就会讲到无私啊，啊，布施无布施无爱啊，这些东西啊，变成都第一个就是、啊、该做的善法，在缘起上有作用的，你把它否定掉了啊。你这个因果，因为我们现在在谈佛法里面，有的人谈空性，谈到最后就变成说一切法平等，所以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从古代你看到记载，早就有这些人了。哎，他叫波无因果，就波无因果，就是从一对三宝四谛道理的偏差就产生这种问题啊。包括我们之前谈那个解深密经里面谈的，因为对一切空，一切法自性空，谈到断灭去了。那这个断灭在外道也有啊，是不是？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正常讲空空空，我为什么谈这个啊？非有非空才是我们的空义。那我讲说，如果你能这么看得那么清楚，请问你非想非非想，你怎么分别？你认为你对空了解，那请问你跟我解释，那跟非想非想差别在哪里？你可能分不出来，你可能分不出来。那飞翔又飞，飞翔不是说用飞的吗？我看起来境界很高哦，你看飞飞飞一直飞呢，你也不是一直飞吗？可是飞到那里去啊？哎，那到底是什么？你抉择不来啊。所以这样一差别出来，你就知道你的见根本不遵守啊。那很多东西是用想的。好。又落于因无知，以因所生法善不善等无知啊。广如经说，就是说如果你对因无知，你就会对我该行的法，就是其实我们讲说因跟果是连在一块，但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作为是什么，所以他对善不善啊不会去抉择。 所以我之前不大谈到，我们今天如果之前我们大概谈过什么叫善，你要不了解缘起，你那个善定义不出来嘞。你定义不出什么叫善呢？你的善恶是用世间见来论善恶的，佛法的善恶是用缘起的见来的。顺应我们今生能什么，我们能顺应未来，能断烦恼的，能帮助烦恼的，这才叫善呢。前面也有提到嘛，是不是？那假如你这个善就世俗地里面它能感生未来今生来生的福报，那这个世俗的。可是如果更圣意的那个善是怎么样，是远离烦恼得究竟解脱的，这个才是善的。所以真正的善从世俗里面，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没错，世俗有这种差别，可是真正的善是从这里来谈。所以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善，你怎么定位一个善？当我在这个阶次的时候修这样的善，到不同的阶段就要修什么善，因为因果对待不同，善法不同。我如果今天要修的是解脱善，那我当然修我解脱的果报，那当然我修的善是要解脱善因的，是不是？你不能用世间善因想要得解脱善果吧，这个非因即因，又是六十二间里面的，对，非因即因呢、啊？我这样修修我就能解脱，门都没有，因果不相应。后头有没有？后头会讲，处会处的时候就讲，不是你那个的我感觉啦，你修那个跟那一果不同。哦、我以前有讲说，有一次有一个很会算命的，嗯，他虽然算命，不过他是活弟子。那有一次到一个他们那个算命的那个团体啊开个会，其中有一个人就讲说根本没有极乐世界，那都是假的。啊，这两人开口，你敢有乞丐？无。你有没有持戒的、哦、你有没有念佛？无。你有没有皈依啊？你在问我啊？你都不是人家说的，你不要去啊？你们这他虽然没有讲，不过就是出会出善巧，用最直接的。那对方没人看，用阿都无讲，国别台看到遐。你该去的，该准去那里，该准备的都没有，你怎么会看到？啊，所以就出会出，哎、欸，很好用。哎、欸，他虽然不懂得这个医学史理论，但蛮还用到的。哎、欸。好，我们早上到此。